在这个非常时期哈，我们能够在这里面敬拜，非常的感恩啊。那么今天也是妇女节，祝所有的姊妹平安啊，弟兄们今天多做点事情啊。那么今天也是我们第一次我们的讲到直播，在 internet 上直播哈。那么是同工们，音像社同工们，他们非常的努力，也特别感谢他们哈。今天是一个测试啊，但是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也许是一个历史吧。那么让我们面对着这个世界，我们一起来宣告神的话语，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对，天父，我们谢谢你，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在这末世的时候，当我们众人带着一颗来敬拜你的心，带着一颗来敬畏你的心，让全地的教会都能够在你的面前来更多的来认识你，来更多的来敬拜你，也更多的来荣耀你。主，我们献上祷告，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这个是 remote control。那我们都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再没有一块平安的土地，这是一个全世界的新冠病毒的一个图啊。那么不管是在中国，在韩国啊，在伊朗，在意大利啊，在北美，我们看到这个颜色都是越来越深了。尤其呢，昨天 conquered 又有一例哈，那么我们都感觉到这样的一种不安，一种焦虑啊。那么在网上呢，最近也在传这幅油画，国内的一个叫刘新雄画家画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家三口啊，特别是父母先去世，然后这位3岁的女孩子最后也去世啊，在病床上最后带着她父母的照片啊，那么是非常非常的悲惨。这段时间对于国人来说是太多的眼泪、悲伤、恐惧、焦虑，甚至也有愤怒啊。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上帝的公义还有耶稣基督的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要把绝望中的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让人来回转，让人看到盼望，让人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医治，他再来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啊。那么有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瘟疫是从哪里来的？那么为什么零号病人这个问题很重要呢？啊，我女儿她在 Walker Care 去年做了6个月的 intern。 那么他们有很多小孩啊，他们那边是很多是称为被抛弃啊，或者是被 abuse 的这种小孩啊，经常就吞钉子啊，吞石头啊，吞剪刀啊。那么如果孩子发烧了，如果我们按照发烧来吃啊，来吃药啊，也许可以控制住温度，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根源的时候的话，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能够根治啊。所以呢，在一个瘟疫，在一个病发生的时候，零号病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你如果在网上看信息，看报道的话，那么目前有两个报道是报道了零号病人。那么一个是呢，武汉市的这个指挥部医疗救治组，他们根据资讯的这个系统，第一号病人呢，他们报告的是12月8号去年的一位姓陈的一位新冠患者，住在武昌啊。他说他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那么第二个报道呢，是 BBC 报道的，在《纽约刀》上发表论文的武汉医院团队的吴文娟医师。那么他说呢，首位确诊的呢应该是12月1号，那么病患呢是一位70多岁的男子啊，那么是目前我们所知最早的零号病人啊。而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知道零号病人呢？因为知道以后就知道这个病毒是怎么样啊，也许从动物进入人体啊，也可以看病毒的这个传播啊，然后的这样的一个 进化史或者是规律啊。那么最近北大研究室啊，他们出了一个新的报道，那么这个呢就是世界各国首例传播来源啊，我想很多人都看到过这个啊。那么这个首例传播来源呢，你们就会看到各个国家啊是怎么样传来的啊。你比如说看整个欧洲，整个欧洲都是从这个意大利啊，先从中国传到意大利，再从意大利传到欧洲，几乎哈。然后中东从哪传过去的呢？全是从这个伊朗传过去的啊。那么大家也知道，波士顿的第一例是从哪里来的啊？那个。啊，这个月底二月初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关注啊。那么新冠病毒的传播率呢是非常高的啊，这是一个传染率的一个报告啊，人传人的平均人数啊比非典还要厉害啊，那么仅次于这个麻疹啊，当然麻疹现在已经有疫苗了，所以说我们可以防治了啊。那么目前知道的呢，全球确诊感染武汉肺炎的人数突破10万，啊，死亡人数是，报道的是3490人，所以你算一下，你就知道这个死亡率是多少，啊，那么所以最近呢，世界卫生组织把该病毒的死亡率调升到3.4%，啊，那么根据年龄层又有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特别要鼓励大家注意卫生。常常洗手、洗脸呐，啊，戴口罩啊，啊，那么特别是也为着我们在下面的我们的这个聚会，还有我们的 program 的一些可能的变化来祷告哈。今天晚上我们牧师长老还会开一个会，我们来继续来祷告来讨论哈。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有没有一个病毒它的传播率是100%？那么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确实有这样一个很恶性的病毒，它就是原罪，就是我们都是被传染的，无一例外。这种病不需要隔离，也不需要戴口罩，戴口罩也防不，也没有办法能够防止下来，而且呢因为它的死亡率是100%，这就是原罪给人带来的死亡，这就是罗马书第五章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考的。那么它是通过什么传染呢？原罪是通过什么传染呢？新冠病毒是通过什么传染呢？新冠病毒是通过呼吸道传染，通过空气传染，对吧？新冠病毒有没有可能你一生下来就是新冠病毒的婴孩？有没有可能一生下来从妈妈怀胎你生下来就是了？现在发生一例了，那就是2月2号在武汉出生的一个婴孩生下来就是新冠状病毒的婴孩，他妈妈是个病人，就是新冠状病毒的带毒者。现在呢根据那个 BBC 的报道，现在还不清楚他是在妈妈子宫里被感染上的，还是出来以后被感染上的。但你看我们原罪是通过呼吸道传染的吗？是通过基因传染的吗？科学家至今也没有找到死亡的基因。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来一起思考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的经文啊。那么在第5章12节里面谈到，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啊。那么一人呢，你看下文指的是亚当啊，这里面讲的是创世纪第3章堕落的故事。那么亚当背离了神的约，犯了原罪啊。在创世纪第二章，上帝给了亚当，给了我们一个约，园中所有的树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不要吃分别上了树的果子。因此呢这个 亚当因为没有守住这个约，背逆了神，因此这个死亡就是从罪来的。因为在神的约里面，神说你吃的那日必定是死。但是这公平吗？这个你我并没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今天谁哪一个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亚当吃果子后你在吗？你没在。他犯了罪，然后呢你来承担刑罚，这个公平吗？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神学的一个概念，叫做 imputation， 叫做规则。这是今天罗马书保罗的基督论里面他专门提到的。什么叫规则？归于我们都很熟悉，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因此他的义就归于我们的义。我们在上帝看来，我们就是洁净的，我们就是义人，这个叫做归于。那么保罗在这里说，同样的，当亚当犯罪的时候，这个罪也是归于我们，这个罪也临到我们。亚当他是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创造是完美的，对不对？因此按照奥古斯丁的说法，亚当有什么？有不犯罪的能力。但是他犯了罪的以后，那么上帝的刑罚就落到这个世界和我们的人类。因此不仅是死亡临到这个世界，那么我们的人也是出生就是在一个原罪的状态，就是我们失去了不犯罪的一个这样的初始的状态，这样的一个能力啊。那么以至于呢，像大卫所说的一样，我们在母腹里面我们罪就怀了胎啊，我们一出生我们就是在有原罪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理解那么亚当的罪的规则是上帝的一个公义的一个规则，是上帝的一个公义的刑罚，以至于我们今天都是在刑罚中间，我们今天都是在罪中间，都是在复刑中间。那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啊。那么这个亚当呢，希伯来文他的原文里面有人类的意思，有人群人的这个种族的意思。因此呢，有神学家会讨论，会说当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也在那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是偶然的我们在出生以前，在创世以前，上帝就知道我们。因此呢，亚当在的时候呢，我犯罪的时候呢，我们也在，我们也一直都是在天天在重演创世纪第三章的这样的犯罪。所以呢，最后的答案我们要从这一节要看到什么呢？最后的答案在这一节的最后面，叫做众人都犯了罪。这里面讲到众人都犯了罪，没有说众人都传染了罪没有说你是被传染的，你很倒霉，你很冤屈，而是说众人都犯了罪，而且我们有明显的重症的这个罪状。每天我们都在重演创世纪第三章亚当的堕落，谁哪一天心里面没有嫉妒，没有骄傲，没有抵挡神，哪一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做到完全的守住这些律法吗？那么从心里面出来的，我们所做的在外面的行为，就变成欺骗、谎言、杀人、放火、偷盗、战争，各种的灾难。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罪，是真真实实的众人都犯了罪。我前段时间两个星期前在社区里面散步，然后就碰到我们的一个邻舍的父母，他是一对老人他们还不是基督徒碰见我，他们就很高兴地跟我打招呼。 他们说哦是你呀、啊、他说哦啊，他说你真是神了，他说你去年啊五月份告诉我们的现在都应验了。我说我告诉你们什么了，原来他们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来过啊，我邀请他们来过我们的老人团契，然后呢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啊分享，叫做永远不要低估了人的罪啊。他说你叫我们囤粮啊我想起来去年五月份我就叫他们囤粮因为在那一个里面我告诉他，我说永远不要低估了人的罪，特别是在我们今天这个物质这个财富极大的丰富的时候，我们建筑在一个非常薄弱的世界观里面，不管是中国不管是美国不管是欧洲，都有同样类似的问题，但有些地方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以至于有一天这个大厦会倒下来，有一天潘多拉的盒子要打开，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预备。在末世的圣经的末世观里面的话，我们是生活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所以平安常常是一个短暂的，而更多的是我们要凭信心在灾难中间生活。那么就如这里面说的一样，众人都犯了罪，我们实在是罪恶滔天，那么死又是从罪来的，那么因为我们在神的审判之下，那么意味着我们一天天的衰老。那么死呢，这里面专门谈到由于众人都犯了罪，死就临到众人。那我们再具体来看十九节，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个图它解释了这个 imputation 怎么叫做规则归给啊。你看亚当的罪，他义人的罪归给了众人，众人的罪呢又归给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他经历了最痛苦的刑罚，死在十字架上，又因着我们的信呢，基督的义呢又归给众人，这里的众人是归给凡是信他的人，接受他救恩的人。所以这里面这是一个很好的总结，这是上帝奇妙恩典的救赎计划。第一个规则呢是公义的，亚当的罪归给我们，我们也是在罪中，我们不可否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后面的两个归给呢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你看十九节里面谈到因义人的顺从啊，耶稣没有嫌弃我们啊，耶稣没有说啊这些人都是有原罪的，这些人都是有病毒的，咱不下去了，咱不道成肉身了，咱不救赎他们了，没有，耶稣顺从，他愿意来接触我们这些有病毒的人，他愿意来拥抱我们，他愿意来进入我们的身体。众人不是这里面谈到不是所有人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啊，所以呢保罗的这个基督论呢，他特别提到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啊，他开始了一个新造的族群啊，那么这个族群呢是在耶稣基督里与神完全恢复了关系的族群。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啊，那这是啊使者协会柏油城教授他最近有一个短讲提到的，他说道成肉身的上帝他亲自成为我们的义苗啊，这个义是公义的义啊，严格来说是他的救恩，是他的十字架啊，那么是成为我们的疫苗。那我们知道现在新冠病毒还没有疫苗啊，那么我们也希望疫苗能够早一点能够完成测试，能够被使用。但是呢我们原罪的这样的一个罪，我们是有一个疫苗，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亲自的来成为我们的疫苗，使得我们免去神的愤怒啊。 所以说我们是常常说我们是披着耶稣基督啊，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是吃耶稣破碎的身体，喝耶稣的血，所以说耶稣是亲自的，他能够进入我们的身体，并且呢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带领我们能够走在我们称为成圣的路上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里面特别想思考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来自于上帝的道成肉身，罪是由一人来的，但是义也是由一人来的，并且恩典将会更大啊。那么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上，他对细菌他也有特别的免疫力啊。最近我们在读路加福音，实际上今天应该讲路加福音第五章，所以呢我就专门取了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经文啊，这也是周五我们在查经的时候神给我的一个特别的看见啊。有意思的是也是路加福音五章十二节啊，从这儿开始啊。我们刚才谈到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今天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五章十二节。在这里耶稣在一个城里看见一个满身长了大麻风的人这个不是说是只是脸上长了，只是腿上长了，而是满身都长了大麻风的人那耶稣还伸手去摸他，那耶稣需不需要隔离耶稣口罩也没有戴啊。那么不仅耶稣他去摸他，那耶稣摸了以后，他的十二个门徒还继续跟着他，还跟着他很久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感染上了麻风病没有？没有啊。当我们谈到这个新约里面的麻风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提一下，实际上呢犹太人他们在利未记里面专门谈到了大麻风的洁净的条例啊。那么在旧约里面的这个大麻风呢，一般普遍指的是皮肤病啊，因为根据历史还有这个科学的调查跟现在相同的这个麻风病，就是这种麻风杆菌啊，一种特别的细菌那么只是在大概是在公元前550纪以后才能够查到的啊。那么耶稣那么在利未记谈到的麻风病呢只是皮肤病，但很有意思的是在利未记提到的麻风病的时候，患者怎么样也要隔离啊。你们这要隔离多少天吗？也是14天，也是14天。那么祭司到第7天的时候，中间要去看一下他，那么最后第14天完了以后再去看一下他，如果没有任何的症状都恢复了，那么就可以宣告他洁净啊。但是呢那个时候是皮肤病，但是到新约时候耶稣所摸的这个大麻风呢，我们一般认为跟今天我们所认识的麻风病呢是一种病，是非常危险的病，非常非常危险的病啊。但是耶稣来呢就是为了爱这些弱势群体。大家不要以为今天没有麻风病了，你知道在2012年全球有差不多19万的这个麻风病人，并且在2012年新增的麻风病人是23万，就是2012年。大多数的这些麻风病呢一般在16个国家其中有一半在印度啊。当然了我们知道麻风病呢现在已经有药可以治了所以有适当的这个药物治疗呢就可以被控制住。而且呢但是呢麻风的这几千年对人类是一个摧残挑战，所以每年的1月26或者是离此日最近的星期天呢被称为世界麻风病日。你知道我们每年教会的庆典，周年庆典就是1月的第4个星期差不多我们是1月22号我们教会成立的，差不多就是第四周的星期日，所以说每年我们的教会庆典就是世界麻风病日我们跟世界麻风病是蛮有联系的。对，有多少人能够记得 Father Damien 的故事？有没有人记得 Father Damien 就是在夏威夷岛的 Father Damien 那么他是 我们称为十九世纪，它比特纳莎Mary Mother Teresa 要早一百年哈，差不多。那么她是十九世纪的，基本上是当时非常有名的特蕾莎修女啊。那么她在夏威夷照顾麻风病人啊。她年轻的时候呢，想上那个神学院，但是她拉丁文很不好，所以说几乎没有神学院要收她。好不容易她找了一个神学院读了以后呢，要跟随她的这个弟兄啊，就来到这个夏威夷。当时呢，夏威夷在发这个麻风病，非常的恐怖啊。脸啊，或者是腿啊，或者是各个部分，它都会称为 deformation， 都变形啊。一旦你发了以后，就马上被抓住去隔离啊。那么并且呢，很多的故事哈。那么有一个13岁的小孩在课堂上面，因为他可能腿上发现了有麻风病的一个肿的，就在课堂上就被抓走，然后就抓到夏威夷的一个特别的岛上，叫做莫洛凯这个岛上去隔离啊。而且他们一旦隔离，他们就告诉你，你来这个岛你就永远在这个地方啊，不是隔离14天，你来这个岛你就永远都不要走了，你就死在这里，葬在这里啊。所以说是非常非常惨，那个岛上的医疗条件也非常惨啊。那么没有医院，没有教堂，没有人照顾他们啊。那 Father Damien 呢，他就愿意去照顾他们，他就到了这个岛上，他就建立了当时的第一个教堂，第一个医院。 Father Damien 不是第一个到这个岛上的神父啊，但是呢，他是一个真正到了那个岛上就没有离开的神父啊。他到了那边以后，他不仅是照顾他们，他也按照耶稣基督的爱去爱他们。意思是他居然按照我们刚才读到的路加福音第五章，他去摸他们，他去拥抱他们，他去完完全全的接纳他们，非常非常的这个勇敢。那么他有一句话呢，他说 Christ came not to cure every leper, but to tell lepers that in his eyes they are clean and pure. 那么他说过，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让每一个麻风病人都得救助，而是要告诉麻风病人，在基督的眼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干净的，都是洁净的，都是可爱的。他要把耶稣基督的爱带给这一群人。那么有12年的时间他没有被感染，但是有一天他把脚放在这个澡盆里面，他完全没有任何感觉了。这个时候他知道他自己得了麻风病了。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啊，他得了麻风病以后，他讲到的时候，他就再也不说my brothers， 我的弟兄姊妹们，他就说我们麻风病人，我已经成为你们的一体了，我也是一个麻风病人，我们麻风病人。所以他真正的体会到了耶稣道成肉身，为了来拯救世人的那样的一个痛苦，那样的一种爱，那样的一种牺牲的爱。那么5年以后他去世了。那么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I make myself a leper with the lepers to gain all to Jesus Christ. 他说我让自己成为一个麻风病人，为的是要让所有人都能够得着耶稣基督。啊，那么他的遗体呢被安回去这个比利时哈安葬，那当地人又把他的右手又要回去啊，因为那是触摸过病人的手。他们把他安葬在夏威夷的马拉凯那个岛上面。所以说大家如果去夏威夷旅游的时候，你们都会看到纪念他的特别的一个墓。那么1999年根据他的电影也出了一个电影的，把他的故事也拍成电影。那么 Father Damien 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震撼，就是当我们在面对我们周围有需要人的时候，我们 要有从耶稣基督那里面来的爱。当然，我想神不是要我们有这样大的信心来摸，来直接的拥抱，但是他让我们看到，我们确实要关心，要关怀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那么实际上呢，基督也一直用他的教会在做这方面的事工啊。这里面谈到武汉教会，他们被封城以后，他们有24小时的祷告事工，在网上的祷告，他们有在街头发爱心口罩，发福音单张，他们探访病人。那黄磊牧师，大家都知道，下上堂的武汉的黄磊牧师，他是有着Father Damien 那样信心的人，他真的就去探望这些有新冠状病毒的人，但是他做很严格的这个保护的措施啊，但是他把耶稣基督的爱就带到这些弱势的群体，带到这些肢体里面，让他们看到他们是有盼望的，并且还有爱心的热线啊。那我知道的一个姊妹，她自己办了一个爱心热线，她是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忙，因为她主要是把各样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如果我找不到医院了，就要打电话啊，她就会接到很多的电话，有的是孕妇给她打电话，说我马上要生产了，但是这些所有的都封城封路，医院都不接纳我，我去哪儿生孩子啊？那么他就打电话去这些妇产医院，一个一个帮他打，所以他非常非常的辛苦。他们还有接待外地人的啊，因为外地人也滞留封城也出不去了啊，他们就安排一些基督徒的家庭接待外地人，还有一些孤寡老人，因为在外地的子女他们没有能够回来照顾这些老人，很多孤寡老人就在家里面。甚至我们也知道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死在家里面，死了几天也没有人知道啊。那么他们的聚会也变成小组的聚会，他们通过网上啊，他们就将这个教会分成50几个小组，然后呢在每一个小组呢，他们在线上来查经，来彼此祷告。同时呢，主日的时候，牧师和师母他们两个到教堂里面来，然后他们录下视频，然后发给会友。我们会看到今天基督继续用他的教会，用他的仆人来做见证，给人在黑暗中带来盼望。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众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为武汉疫情的捐款，我们大概捐了9000美元左右。那么其中有3000美元呢，我们给了在芝加哥的这个芝加哥新生命教会国语堂的哨子与号角施工啊，那是我是跟江传道联系的。那么江传道非常辛苦啊，他们那个施工从2月7号开始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他们一共收到了9万左右的捐款，并且买了700件防护服，上1000件的隔离衣，还有许多许多的口罩，送给了14家医院在国内的啊，大部分在湖北啊。那么江传道他自己也没有前面特别是第一周的时候，但后面也是基本上都没有休息啊，因为要联系这些医院，联系这些生产厂家，因为这些东西呢都是在直接在国内生产的，然后呢再从国内直接运到医院的，都不是从美国生产的，直接跟国内的厂家生产，从国内直接运到医院。但是呢他也因此也认识了美国的一些生产厂家，那美国有一家生产厂家非常感动啊，这个江传道他们芝加哥新生命教会的事工就说我们可以送你们几百个这个 N95 的口罩啊。那么江传道就接纳了，所以他前天跟我联系，然后他就说我们要送你们教会100个 N95 的口罩，你们拿来给会友还有你们周围有需要的人同工们用啊。所以说他星期五已经给我们寄出来了啊，那么这个星期就会收到啊。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它用到这个，这次都是很专业的，是美国的这个工厂，美国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来资助华人教会啊。 了，我们也不要忘了在中国宣教场上的这些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这是陈景仪牧师给我们教会的一个礼物啊，是一幅啊这个表的字，里面写了56个民族啊。那么景仪牧师他们也是在这个隔离中间啊，他们的事工也受到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的宣教士们他们仍然对中国的56个民族他们有特别的负担，他们希望在这个困难的时候神能够仍然使用他们，通过合适的渠道让这些在苦难中的百姓他们能够听到福音，并且有更多的人他们能够回转向神啊。那么我们也为着锦衣牧师啊，他们的事工，他和师母来献上祷告啊。我们这个会挂到教会的办公室里面。那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都是零号病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都在罪中。好像路加福音耶稣告诉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人说，从前的西罗亚楼倒了，压死了18个人啊，你们这些人就以为那些人比你们更有罪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是他所带来的公义的审判也越来越近了，灾难是必然的，但是呢在灾难中间我们有我们特别的历史性的使命，特别是在 Lower 的这个地方，特别是在当前的这个时刻，神也许没有呼召我们你我成为Damien 神父，但是神照样要呼召我们带人要到耶稣基督面前，要让他们从心里面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要让他们亲自经历耶稣基督的触摸。上帝他一直用灾难在警戒人们要远离罪恶，他要使用我们这些零号病人，但是我们是有疫苗的，我们是接受了救恩的，我们有永生盼望的人，要告诉世人死亡并不是这个生命的终止，而是上帝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更好的地方，神他呼召我们成为他工作的一部分，他要通过我们，通过我们教会来在世界彰显我们在救主里面的平安和盼望。所以让我们一起为病人祷告，为苦难的百姓祷告，也让我们彼此相爱。那么我们也看到我们弟兄中间，弟兄姊妹中间，我们也是彼此的扶持啊。如果你有口罩我没有口罩啊，我们可以有一些分享，你有酒精我没有酒精啊，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分享啊。我今天就带了一桶酒精啊，我知道有一个姊妹啊，他们家没有酒精，来团契的时候我今天就会给他啊。我们就是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接纳啊，并且用这个机会关心我们的邻居啊。常常我们太忙啊，在这个病毒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太忙，我们有太多的 program， 但是神让我们都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我们可以给我们邻舍联系一下， WeChat 一下，打打电话啊，约一下啊，我们带领他们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也让他们认识他们也是零号病人，我们都是在病毒感染中的重症患者，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主，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第五章你清楚地告诉我们，罪就是由一人进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众人都犯了罪，也因此我们都是在死亡的权势下面。今天在这个世界都害怕死亡的时候，这个世界都害怕被感染上的时候，求主给我们平安，也给我们意向，因为生命都是短暂的， 不管是活五分钟，不管是活20分钟，主，我们都要到你那里去，你也要到我们这里来。求主今天就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满有信心，也满有盼望，让我们成为众人的帮助，成为众人的盼望。我们就怀着感恩的心一起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